今天我们要讲《佛法概论》的最后的两个章节。我们上课啊，从《佛法概论》的内容来看啊，也是一步一步的在升级啊，从人天行到声闻行。那么现在呢，我们要进入菩萨行了。佛教里边啊，就是讲菩萨这个概念啊，距离我们现实的生活啊，似乎是比较遥远。我们中国佛教是大乘佛教，那按道理来说，我们每一个修学大乘佛教的人，我们都应该是大乘行者。那么大乘行者呢，他也就是菩萨。那么一个人，什么样的人才能成为菩萨？比如说在我们现实生活中，我们会称很多人老菩萨、初发心的菩萨，说你这个人是大菩萨。但是如果严格的来说，什么样的人才能真正成为菩萨？我们称一个人菩萨，有没有标准？有没有一个最基本的标准？佛教里边，比如说七众，他们的资格的取得是靠什么？通过少戒呀，这是一个很明确的。比如说你少了三弥戒，你就是取得三弥的资格；你少了比丘戒，你就是取得比丘的资格。你要受了菩萨戒呢，你就取得菩萨的资格了，就是菩萨的身份啊，你就开始了，是不是这样子啊？所以在受菩萨戒的时候，就会问你发菩提心了没有啊？你说我已经发了，那问你是不是菩萨啊？你说是，你要毫不迟疑的就要回答我是。所以呢，一个非常基本的标准就是受了菩萨戒。你刚受菩萨戒嘛，当然是新菩萨了。你受菩萨戒时间长了，那你是老菩萨了。所以还有初发心的菩萨，有老菩萨，有大菩萨，还有小菩萨。那登地以上的菩萨，你看观音菩萨、文殊菩萨、普贤菩萨也是菩萨。那我们这些人受了菩萨戒了，我们也是菩萨。那有许多大德啊，像太虚大师啊，他就希望人家称他是菩萨。像台湾的慈航法师啊，也希望人家称他是菩萨，不希望称他是比丘。因为他自己呢，喜欢以这样的一种身份出现的。所以大家要明确菩萨的资格取得就是受菩萨戒。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当菩萨？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资格当菩萨？关于这个问题呢，那如果根据涅槃经的思想啊，法华经的思想啊，就是说每一个人啊都可以当菩萨，而且每一个人呢都是应该当菩萨。声闻的解脱、人天成只是佛陀的说法的方便。所以在《法华经》里边有会三皈依、开纯显实。他说整个从学佛啊到成佛这个过程，比喻就像我们从苏州坐火车到北京，北京呢就代表着佛的果位。那在这个过程中呢，我们要经历了很多站点啊，比如说我们要经过南京啊、徐州啊、德州啊，经过天津啊。法华经告诉我们，这个声闻的果位啊，它就相当于到济南，就相当于到徐州，就相当于到南京， 它只不过是半路，不是我们真正学佛修行的目的地，不是我们真正学佛修行的目的地。学佛修行的目的地啊，它是佛的果位。学佛修行的目的地，它是佛的果位。所以佛陀啊，他是为一大事因缘出现一次。你们知道这一大事因缘是什么吗？开示悟路，佛的自见。佛的出世就是要我们众生呢，每一个人都是要成佛的。你看我们佛陀了不起哦，这善地从来就没有认为希望你们每一个人都成为善地，而我们佛陀呢，他是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成佛。每一个人都能成佛的话呢，就是说你每个人必须要具备有成佛的这样的一种能力。所以这就要涉及到涅槃经的思想，一切众生皆有佛性，这个是很重要的。听过赖永海老师讲过佛性论哈，涅槃经早期翻译过来的时候，有关于一禅皮人能不能成佛的问题。那如果说有一禅皮的人不能成佛啊，也就是说还有那么一部分人呢，他是不会发菩提心的，他是不会成佛的。不过后来的涅槃经啊，就进一步的说明了，一切众生啊，一切都是能够成佛的，每一个众生都能成佛的。那关键就是佛陀为什么要希望众生都能成佛，原因就是因为众生他要有佛性啊，这个很关键啊。如果众生没有佛性的话，佛陀希望众生成佛，众生能不能成佛啊？这个希望也是白搭，关希望没有用。你要生了一个儿子是白痴，你希望他考大学，可以不可以啊？不可以的。那我要告诉你们，在唯识的系统的经论里边，也有关于有情不能成佛的说法，这就是关于五种性的说法。在一切次第论里边提出的有情有五种性，这个五种性呢，就是声闻种性、缘觉种性、不定种性、菩萨种性，还有一种就是无种性。我们知道唯识中的种性的思想是起源于唯识中的种子思想，万事万物的产生啊，都要有种子。比如说你要种下一个树种啊，将来才有可能长出一棵树来，如果没有这个树种呢，能不能长出来啊？它就不会长出来的。我们生命的任何现象的发生啊，都是因为有种子。比如说你学过佛法的，你种下佛法的种子的，我们才有可能有这个善根，我们今天才有可能坐在这里听闻佛法，我们才有能力去接受佛法。如果你没有善根的话呢，你可能就不会到这里来学佛法，或者人家讲的佛法呢，你不感兴趣，听不懂，这就是没有善根。善根是什么东西呢？就是一种关于修学佛法的这样的一种种子，善的种子，这叫善的根。你们学书法要有书法的种子啊，你学艺术的人呢，要有艺术的种子，你学文学呢，要有文学的种子。学任何东西啊，你要都要有这方面的种子。你这些种子啊，积累的越多，你学起来呢就越容易。就是很多东西可能还是要有天赋的。所谓天赋呢，就是过去生的积累呀。你曾经搞过，你曾经学过，你这一生学起来就比较容易。就是在你的奥雷耶识里边，富士啊已经种下很深的种子了，种了很多种子了。所以你这一生学起来就比较容易。佛法认为就是一个人啊，对佛法的修行啊，他一样的也是要有种子。一个人你要想证得阿罗汉果啊，你要有声闻的种性；一个人你要想成为缘觉独觉啊， 你要有圆觉种性的这个种子。一个人你要想成为菩萨，那么你就要有菩萨种性。你没有菩萨种性啊，你不可能会发菩提心，你对这个利他慈悲啊，这一套东西你应该不感兴趣的，很自私的。那有的人呢，他没有种性，既没有声闻种性，也没有缘觉种性，也没有菩萨种性，他就像那个涅槃经讲的那种一禅级之类的这样的一种人，他是属于无种性。这种人呢，他也不可能会修行，不可能会学佛，那也更不可能会了生死啊，听菩萨道啊。那还有一种人呢，是不定种性，就是没有一定的，他可能遇到声闻的环境他就会发菩提心，他遇到大家都行菩萨道的环境他可能就会发菩提心。哎，你们觉得现实的生活中有没有存在这个无种性的问题？那么这个无种性就是有道理咯。那有道理，那不是跟涅槃经的说法不是冲突了吗？一种是讲一切众生都能成佛，都有佛性，一种呢是讲众生有无种性的区别，还有没有种性的永远都不能成佛的。当年呢，玄奘大师到印度去的时候，这个戒贤论师啊，玄奘大师的在印度修学佛法的老师是戒贤啊论师啊，亲自给他讲了几遍一些师地论。当时讲到这个关于五性的问题的时候呢，玄奘大师啊他就提出质疑，他说这个东西中国人不能接受，因为中国人已经普遍接受了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的说法，这个问题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已经固定下来了，我现在怎么好把这样的一种又是五性的思想传回去呢？他希望能够对这个问题做一些修改呀、啊。戒贤论师说不行，一定是不行的，这绝对是不能改的。可见呢，当时呢，玄奘大师啊，他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的矛盾性和冲突性了。在南普陀的时候给他们上课呢，也有讲到过这个问题。当然我还是比较倾向于一切众生皆有佛性这样的一种说法。那么对于五性的说法我是怎么样理解呢？因为从缘起的角度啊来看这个五性啊，其实它是有一定的矛盾的。因为从缘起的角度来说，众生啊不应该有先天的一种固定的什么性，能成佛还是不能成佛，先天就固定下来了，你就是声闻种性，我就是菩萨种性，这个东西就很奇怪的。这个跟原来印度的那种种性的思想啊有什么区别呢？那这个种固定就是谁给固定的？比如说我先天就是菩萨种性，你先天就是声闻种性，他先天就是缘觉种性，他先天呢就是没有种性，你说这个谁给定下来的？如果说是你自己培养起来的，那它就不是一个固定的。从缘起的角度来说的这种五性的说法，应该说是不究竟的说法，它是一种方便说法，它不应该是一种真实的说法。如果是一种真实的说法呢，它会跟缘起法会产生一种冲突啊。那这种无种性的思想呢，我觉得可能是有受到印度的这个四种性思想的影响。印度不是有四性吗？婆罗门种性啊，萨地利种性啊，说人天生的就存在这四种性。那我个人的理解呢，我觉得呢，在现实生活中人的确还是存在这样的一种种性的差别。比如说有的人他天生的就有一种悲天悯人的这样的一种情怀啊，有的人相对就比较自私，有的人善根深厚，有的人没有善根。但事实上这个每一种种性啊，它都是无始以来的一种积累，而且不是绝对固定不变的。没有善根的人，无种性的人，他通过日后如果有一天啊他不小心念了一句阿弥陀佛啊，他可能这个善根就种下了，就开始有种性了。有一个砍柴的到寺庙里边出家，那个舍利佛啊他看着他觉得、哎、这个人没有善根不行，不能出家。那等着佛陀回来之后呢，佛陀可以可以，你可以出家，而且呢你的修行还是可以正果的。舍利佛就说，哎，我看他在八百劫以内啊都没有种过善根啊，你怎么会说他有善根呢？怎么可以修行呢？ 佛陀说他在八百劫以前啊，曾经有一次啊，在砍柴的时候，突然间呢，从那个树林里边啊，逃出一只老虎啊，他吓得就往那个树上逃啊，喊了一声南无佛啊，结果就这么一不小心呢，就把善根给种下了。所以这就是没有善根的人啊，他也可以有善根。那有善根的人呢，他可能随着环境啊，他也可能会退失。所以这个种性的问题，就是在我们现实的人中啊，它的确也还是存在这样的一定的差别，但是不是绝对的。如果绝对的，我觉得就不是佛法的，它跟佛法的缘起法就不相应的。我们学习佛法呢，我们要用佛法的一些基本的东西去判断方便说和真实说，纯说还是实说，我们要有这样的一种智慧来检择。虽然说我是弘扬唯识宗的，但是呢不能感情用事。什么人能够成佛，什么人不能成佛，什么人能当菩萨，什么人不能当菩萨，对这个问题我们需要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认识。关于佛教里面对这个问题的不同的说法，我们讲菩萨这样的一个身份，菩萨道啊，主要是出现在大乘经典里边。那么在原始的阿含经典里边啊，主要就是两个菩萨我们所能够见到的，一个就是佛陀他因地上来修行，关于本身堂里边，还有一个菩萨是弥勒菩萨，一个是过去的菩萨，一个是现在的。弥勒菩萨是现在的菩萨，在阿含经里边我们所能够见到的主要就是这么样的两个菩萨。可是到了大乘经典里边啊，菩萨那就多了，多得不得了了，十方世界你看每一部经典啊，都有一两个非常重要的菩萨，代表性的菩萨。你说像地藏经啊，是地藏菩萨，像普贤行愿品啊，普贤菩萨，像普门品啊，观音菩萨，维摩经啊，是维摩诘菩萨。每一部大乘经典啊，都有代表性的菩萨。关于整个大乘的思想嘛，在大乘经典里边啊，介绍了非常多。大乘的思想呢，在阿含经里边有没有呢？比如说空的思想啊，慈悲的思想啊，有没有呢？一样也是有。但是我们上次上课的时候跟大家讲过，在阿含经典里边不是重点，它只是略说，而到了大乘经典里边啊，它才做了广泛的演绎，才演绎开的，它有更为深刻的内容。那么我们学习佛法概论呢，涉及到大乘的思想的来源，大乘经教的来源，大乘经典的来源，就是有这样的一个问题。我们印老啊，他基本上介绍的是学术界的观点，而这种学术界的观点呢，跟传统的佛教啊有一定的冲突。我们知道传统的佛教的思想啊，传统的观点啊，认为我们所看到的这些经典，阿含经典啊，大乘经典啊，一字一句都是佛说的，对不对？就是每一字啊，每一句啊，都是佛陀啊经考先说啊。那现在学术界的观点呢，就不一样了。他甚至觉得大乘经典啊，它是佛陀入灭之后了好几百年才出现的，甚至呢，有的是到五百年啊、六百年啊、七百年啊、八百年啊才出现的。我们知道经典是怎么出来的，通过结集出来的，包括阿含经典啊，它是佛陀入灭了以后佛弟子们把它结集出来的。在佛教史上啊，这个结集啊有很多次啊，第一次结集啊，第二次结集啊，第三次结集啊。那么这种结集呢，往往有的时候也间隔有的一百年、两百年、三百年。就阿含经来论呢， 根据学者们的思想啊，他们觉得这个阿含啊，只有这个杂阿含啊是最原始的，是第一次接地的。那像中阿含啊、真阿含啊，可能都要进入第二次的才接地出来的。我想呢，你们在学习的过程中啊，必然会面对着这样的一个问题，必然会面对这样的一个问题。那么我觉得这个呢，一方面呢，因为佛陀在世的时候呢，佛陀说法啊，当时呢没有录像，另外呢也没有录音机，而且呢还没有人在下面做记录了，文字记录了。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，就不可能啊让佛陀说法当时啊马上就出版了。这个是一个方面。另外一方面呢，就是佛陀的这些弟子们啊，他们是散布在全国各地啦，在印度啊各个地方啊，要把这些人平常要集中起来也很困难。那佛陀的说法呢，它的随机性很强，佛陀一生都在云游说法，所以这里说一点那里说一点。那佛法的保存呢，当时主要靠什么？就是靠口口相传，就是靠口口相传。所以每一次啊，不管怎么阶级啊，其实它阶级的内容总是很有限的，因为这里面还有一个身份的一个资格的要求，不是说任何一个人都有资格参加阶级啊，他必须是比如说你要证了阿罗汉果啊，这个是一种情况。还有一种情况呢，每一次阶级啊主持的人啊，他可能都带有一种思想的倾向性，比如说上座部的阶级和大众部的阶级啊，他觉得跟我们理解的这一套比较符合的，他就把它阶级的，不符合啦，另外一般人啊，他可能就会是另外阶级的。所以呢，从这样的一种社会环境来看呢，佛教历史上不管怎么阶级啊，每一次阶级的内容啊总是很有限，那肯定还有很多经典啊没有被阶级进去的，就是佛陀说的法，所以这样呢才会陆陆续续的一次又一次的阶级。那另外还有一个方面呢，佛陀的弟子们啊，一方面他们阶级的是佛陀的教法，另外一方面呢，他们对教法的学习啊理解的过程中啊有很多体会，他觉得佛陀的教法应该是这样才对的，他对佛陀的某一部分特殊的教理，比如说空的教理啊、无常的教理啊、无我的教理啊，在个人的修正中啊，他呢又有自己的体会。当他一旦有了体会之后啊，他觉得这个才是真正契合佛法的教育，所以他可能就会把他的弟子啊召集一大班召集起来来一次阶级的，然后就编出一本什么经典出来的。那么这里边呢，他主要是根据佛陀的教法，但是另外呢可能多多少少也有一点自己的一些理解的成分在里边的。那我们知道每一部经典啊，其实它是一次法会的记录，一部经典啊它是一次法会的记录，而不是一种把佛陀说的话都是原始记录下来的。比如说我们一开始啊，如是我闻，你说如是我闻，一时佛在每一部经典都有这几句话，你说这几句话是不是佛说呢？佛陀在说法说了说了，这个舍利佛冒出来说上一大通，那么佛就不会去说啊舍利佛怎么说怎么样，那变成转出舍利佛的意思了。这个大乘经典里面讲精通五轮啊，佛说、佛弟子说，还有什么天人说、什么化人说。我们在学习佛法总论里边已经就告诉我们了，佛法呢不仅仅是佛说的，佛弟子啊行佛所行，正佛所正啊，与佛法相应的它一样是佛法。所以我们看尤其大乘经典里边啊，除了佛说的以外呢，有很多内容啊都是佛弟子们说的。那么也就是说，我们对于这个大乘的经典啊，它到底是不是都是佛说的？在我原来最初接触到这个观点的时候啊，当时对我的思想啊产生很大的震动，这个震动是非常的大。我记得我还在北京的时候，但是后来呢就觉得很平淡了，因为当我对这些大乘的经典啊这些内涵啊理解了之后啊，我觉得他是佛说的还不是佛说的这并不重要了，关键呢他是不是真理，这个才是最重要的。 即使是佛说了，也不一定都是究竟了义之谈。佛陀说话也有实说，也有全说啊。相反的，佛弟子们对一些佛陀教法中的一些深意的决策啊，他甚至比佛陀的一般的说法，不是说所有的，有的时候一些方便说法还要更究竟啊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大乘经典他要强调就是依法不依人啊。所以我后来呢，觉得我对《法华经》啊、《金刚经》啊，我觉得这里边呢，可能不是每一字每一句都是佛说的，但是我念起来呢，跟佛说的感觉是一模一样的。我甚至可以对他去拜，像台湾的圣严法师啊，因为他也基本上是从事学术研究的，对这些经典是不是佛说的问题，他也有很多的论述，但他可以拜经，一字一句的去拜。就是在他心目中，虽然觉得这个不是一字一句是佛说的，但是并不影响他对这部经典的信仰有丝毫的减少啊。我希望我们的同学们呢，也能够有这样的一种观念，就是依法不依人。不要因为将来听了一些学者讲啊，这个不是佛说的，那个不是佛说的，然后你们就产生一些信心的动摇。下边就是菩萨的思想，大乘的思想。有两个内涵是我们大家要注意的，我提出来说一说，也是应老在这里提出来的。一个是慈悲，我们讲小乘的思想呢，多讲无我、无常、苦，因为这种苦、无常、无我的思想啊，导致的声闻人倾向于厌世，倾向于出世，他意识到人生是苦，苦是实实在在的苦，无常就是无常变化，一切都抓不住啊，人世间啊是非常的虚幻不真实，痛苦烦恼污浊，所以我们要厌世，要出世，这个是声闻人他们修行的特点。那么这种修行的特点呢，它其实还是跟他的哲学思想有关系。我们讲这个声闻解脱的哲学啊，就是苦、无常、无我。那到了这个大乘思想呢，大乘是多谈空啊，大乘的重点，它的哲学思想啊，重点是谈空。这个好像我们前两天也讲过了。那这个空的思想呢，它使得我们啊，认识到世间上的一切，所谓的苦啊，所谓的无常啊，它都不是一种真实的东西。所谓的烦恼啊，所谓的痛苦啊，从空的意义上来说啊，都不是一种真实的东西。所谓的生灭变化啊，它也不是一种真实的东西。那么既然不是真实的东西，我们还要不要厌离它啊？既然不真实，你就没有必要去厌离它了，也不要去执着它了。如果说在解脱到了佛教里边啊，出世和入世是对立的，烦恼和菩提是对立的，生死与涅槃是对立的，都是对立的。有烦恼就没有菩提，有生死就没有涅槃，所以你必须要断烦恼才能成就菩提，你必须要断掉生死，你才能成就涅槃。那大乘的思想呢，就是从空的角度让我们认识到所谓的生死、所谓的烦恼都是空的。那我们再简单的讲一下慈悲。慈悲这个观念呢，其实在阿含经典里边啊，也是出现的非常多了。在禅定的修行里边啊，有四无量心，就是慈悲、喜舍。大乘佛教的这个慈悲的观念跟四无量心的这个慈悲观念是有关系的。那么大乘佛教为什么特别的强调慈悲呢？那根据印老他在考察大乘佛教思想根源的时候啊，一方面谈到的是慈悲啊，跟戒律有关系。我们不杀生、不偷盗、不邪淫、不妄语，这个跟慈悲有关系，因为我们要慈悲众生， 所以我们不能杀人家，不能偷人家的东西。那另外一方面呢，就是根据佛法的修行，这个断惑证真的过程中，我们知道修行就是对我们的人生的改造。那人生的改造的过程中呢，有三种东西是特别需要我们改造的，是什么？就是贪、嗔、痴。那他觉得这个声闻道啊，他们比较重视对贪的改造和痴的改造。我们通过对贪的远离啊，能够成就的是心的解脱，就是我们内心的解脱。我们因为有了贪心，使得我们的心啊被种种无意尘劳束缚住了。有一句话叫做酒不醉人人自醉，色不迷人人自迷呀。为什么会色不迷人人自迷呢？为什么会酒不醉人人自醉呢？为什么世间上的无意尘劳，这声香味触法灯红酒绿呀，会对我们造成巨大的诱惑，乃至会对我们造成巨大的伤害呢？原因是什么？原因就是因为贪，因为你贪了，所以才会对你造成伤害。你要不贪，他还能不能伤害你啊？你不贪就没事了，你不贪，世间上的任何东西都伤害不了你，你一贪就完蛋了。你为什么会贪呢？人家都不贪，你为什么贪呢？所以这个贪啊，它就是使得我们跟境界啊捆在一起啊，就像胶水一样，把你跟境界粘在一起。因为有了贪，所以我们的心跟境才会粘在一起的。如果没有贪的话呢，我们的心是独立的。当我们有贪了之后，我们的心就失去独立的，我们的心啊就被境界给控制了，就被境界给占有了，就被境界给奴役的。我们说心为物役啊，为什么会心为物役呢？原因就是因为贪，你贪钱，你贪地位，所以一天到晚你的整个身心啊都在为了钞票，为了地位，为了感情，蛮来蛮去的。你看世俗人的生活就是很典型的。所以你要远离贪啊，你的内心才能解脱，才能自在。有贪啊就不能解脱，就不能自在。那另外就是要远离痴，远离痴呢才能够开智慧。因为有了痴无明，所以我们呢没有智慧。所以声闻人的修行啊，只要偏重在远离贪和远离痴上。那印老觉得菩萨的修行啊，他不仅仅重视远离贪和远离痴，更重要的是从无嗔里边开化出这种慈悲，就是转化这个嗔恨心为慈悲心。这个是大乘佛教的特色。这个是两个概念，一个是空的概念，一个是慈悲的概念。